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我们这个晨晓顺练呢非常重要啊。现在呢一般晨晓没有经过训练嘛，基本上的惰性都非常的强啊。这个惰性强呢啊，这个自由观点就比较强，特别是现在啊学西方的思想，他说不能够按照我们那个走诵或者是我们这些孔子啊或者是我们那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他说几乎都没有。他说没有呢，因为没有走顺嘛，没有这个孔子啊或者是我们儒家的一些思想呢啊，没有任何约束，所以呢培养出我们这些很多现在年轻的这些功高我慢个性非常强的这些人。那有人讲呢，这个人有个性啊，人没有个性像什么，就是说个性它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个性过分的太早的建立会把你的思想定住了。人说人到50岁60岁有个性很正常，他一辈子学到的东西产生了自己固定的思维成为个性是可能的，如果20岁30岁就产生了个性，这是不好的现状啊。所以我自己对自己也很清楚，我们出家的时候对师父所讲的话那不管是对的错的都顺承，这个顺承就是跟你自己小的时候的训练有关系。因为我们像我在小的时候呢在寺庙长在那个祖坛里长大的，因为我家就住在祖坛里面，所以老祖宗都供在那个地方，一出门都跟祖宗都会打交道，所以上学的时候啊出门啊都是跟老祖宗打交道。所以我家里兄弟啊这个还有南头北头都是住在祖堂，就特别是我家里面，因为后来分房子的话祖堂的房子全部分给私人嘛，所以我家里就住在祖堂的村街。现在那个祖堂呢已经都撤掉了，但是呢那个房子地基还在啊。所以呢因为小的时候受祖宗的这种熏陶就很听话，后来出家以后呢在寺庙里面也很听话，那师父讲什么我们都信，就是说啊你十多岁的话这个不把功课背会，这个寺庙里会把你怎么样，哎就很听话把功课就给他背会了，成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就是在当年是后来30多岁的话都没有自己的思想，几乎呢都是师父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按照他这种定向的思维规矩啊戒律啊或者是这个制度啊或者出家的行住坐卧，基本上都是那一段时间的成熟形成了我们现在。那么说我们像我们到任何地方都是循着这个我们师父所讲的话去做的，就是我讲的话都是我们师父啊或者是老祖宗传来的这些道理，没有我自己个人的思想，基本上都是书上能找得到的都是顺承这个道上走，顺着道走顺着这个规矩走，顺承这个走师们的传承走，就是没有自己个人的思想。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传承思想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呢但是呢现在人呢觉得个性是什么，就是没有教养，所以讲就是没有老祖宗的传承，没有儒家的传承，没有父母的传承，就是说变得个性非常的强，个性强跟你争个道理，那这样的人都是没有教养，他认为自己呢很善，其实是没有教养的，知道吗？因为家里面真的有教养，师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就对了啊。那说到至于我们呢这种个性呢形成了不听话，师父讲的话听不进去，这种个性呢和功高我慢变成自己固定的思维，这种固定的思维呢就是比例来讲，我们讲虚空就是我们讲虚空我心就会跟虚空统一这个叫做顺承法，你讲虚空的时候你就跟虚空走了是吧，然后虚空跟你就同为一体是吧，你讲虚空，虚空就变成我，你讲大地，大地就变成我，你讲这个山河就变成我，这顺承法的话你自己跟法同为一体，这个叫做顺法。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也不小心跟着魔走也很快， 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嘛。这样，那我说我们一般走这门都怕我们走偏，都会给我们一些正确的这种引导。所以我们从小父母的引导啊，然后到时候出家我师父的引导啊，基本上思想都没有偏。你这样不要跑出去了，或者跑法轮功啦，或者是这个什么传销啊，或者是搞安利啊，或者搞这些金钱这些东西。他呢，如果他要是熏陶我，我肯定会跟他走。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啊是没有思想的，基本上是跟着法走。所以我这一生中呢基本上很顺。一个呢是我师父，一个是老祖宗，还有一个我父亲，是吧？所以因为除了我的老祖宗走堂，然后跟我这个做木匠的师父也是寻找，都是选择这个规矩走的。然后呢在木匠刚刚学会了，做了几年木匠，我对我弟弟都很严格，一定要按照这个规矩走。然后后来呢又出家跟着师父走，就一路了发现了中间没有给我带来麻烦，就说没有跟着外道走，不好的东西走。像你们就不一样了，像你呢在家里面不知道受了水的影响，然后呢这个老祖宗的灯也没有传承，然后在社会上学到的灯也不知道是什么有的跑到这个安利啊，或者是搞传销啊，寻讨了一段时间，把你思想变成另一种思想。特别是没有教养的人，没有教养的人就是自我，就像小刘啊，小刘还没有这个教他犁田的时候，那个小刘啊是非常难管的，知道吗？自己想怎么笨就怎么笨，知道吗？后来我们小的时候把那个柳那个鼻子给他穿着，然后用那个铁插进去把它穿破，然后用绳子套着，然后呢要他走沟里面走，我们来走沟里，就是这样的走，就这样走。然后呢小刘走一段时间，按照规矩走，就变那个柳呢就后来就变成一个有缘的柳。那我们呢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包括你们在内，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搞过，那你完蛋了，你就变成自己想怎么笨就怎么笨。那就变成我讲法的时候，这种笨有什么不好处呢？他会把你的一些好的东西给背掉了，然后过性，就是没有修养的东西变成固定行为，就是过性。过性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讲虚空的时候虚空要跟我走，你讲大地的时候大地要跟我走，你不是融到虚空里面去，你是要虚空融到你心里面去。你要大地去的，你觉得它融不到你心里面，你就是有意见的，知道吗？你讲虚空都不到我心里，我对虚空有意见。你讲大地融不到我心里面去，我对大地有意见。就是说每天都是对别人家有意见，只要得不到我心里面都有意见。然后这种意见就变成一种过性，发脾气沉恨公告我嘛，看不起别人。然后呢我讲法的时候呢，你喜欢你就听，不喜欢就不听，知道吗？就说喜欢满足于你就听，不满足于你就不听，就是这样状态。或者说一转身就忘掉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固定的思维很难接受法的适用，接受不了法的。你讲虚空适用不了你，因为你想适用虚空嘛，你想适用大地嘛，那就变成自己我的思想，你不会宣传法。所以上次在你面前讲法的时候是听不进去的，跟你不合一。就说我今天讲虚空，你明天讲虚空我不记得了，你昨天讲了吗？是这样的。为什么一转身就忘了？因为不在你心里面，那是我是最主要的。像这样的人没办法听法，没有听法。所以法就在你身上会断掉的，再讲再多都没有用。他说这是第一种人不要培养过心，不要培养功课好吗？这样的呢是让你会把你那个一扇大门，你那个本来能跟法相应的这个大门，就是你的善根给抖死了，就把它分掉了，就是吧？你本来那个门一打开，你可以完全接受法，就是吧？可是你把它分掉了，就永远接不上，就是自我为中心了，就是吧？因为你无始以来功过我慢和过性，把所有能够拉日心田的这个智慧全部封闭了，那这样的再好的法也听不进去。所以我们听不进去的法都是因为你把它分掉了，它根本没有进去，怎么能听得到呢？第二种人呢就是感官享受往无三智的人。 站这里他也会把你那个门，就是说一个人常常的贪着于感官享受，贪着于快乐的人，像这样的一般的呢都是40岁50岁的人，知道吗？他说45岁的人呢，他在生活中的名啊利啊色啊，或者说怎样家庭好坏了，知道就感官啊外面的让你色声香味触啊贪着于享受，贪着于享受的人会把你那个智慧大门给封闭掉，封闭掉，就是说，所以呢，讲法的时候是听不进去，只是听一下，耳朵舒服而已啊。师父讲法真好听，过一下就忘了，就没有。所以呢，你为什么会这样？你说这是舒服，这是舒服。所以呢，一般到了45岁或者是到50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玩物丧志状态，就是没有这种奋斗的精神啊，没有这种力量，基本上啊很难听进去法。法就得不到适用，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我们呢这个一定要认识到，就是说不要把你那个智慧啊给它封闭掉了，要封闭了听法也听不进去啊。一般人呢就是说世间一般人都是这样听不进去啊。所以我们呢要注意到这一点，不要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走，不要让自己的功高我慢在膨胀，不要让自己感官享受把你的智慧大门给分掉了，你应该就是说这个要精进，不要懈怠懒惰啊。懈怠懒惰都比较危险，就是说你的志气慢慢的享受都在伤害它，伤害你的志，因为没有志你就接受不了法，对法就把它封闭掉了嘛。那封闭了那一只门开不了啊，开不了你怎么接受法的使用呢？所以这两种都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都要小心啊。所以这个我们出家就比较好了，出家在寺庙的天天念佛修行啊，没有贪着于世间的名利享受啊，感官享受，眼耳鼻色身意，色身香味触法根。但是呢，有一些啊，你要说写书法的人呢，或者说弹琴的人呢，他也会把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大门给封掉，因为这个音乐很好听嘛，是吧？写字很好看嘛，然后贪着于艺术嘛，它也会产生一些贪着，而这些贪着呢，会让我们这个玩物丧志。你不要看写字，你不要看弹琴，它都可以有玩物丧志，知道吗？就是说，三座王是怎么把锅给灭掉的？就是因为这些叮当当当、叮叮当当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些音乐啊，然后呢，他就贪着于这里享受。这种享受把你的志气就给分掉了，这个，他说这样的呢，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就变成懈怠状态，没有这种精神，按照法上相应，都是贪着于感官，所以这两个东西，年轻人怕的是功高我慢，怕的是个性太强，年纪大了就怕的是感官享受，这个懈怠懒惰啊。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法师呢，是这个法师叫道凯法师啊，道凯法师。道凯法师是百胜啊，因为南胜百胜是吧？这个百胜新州啊。而这位祖师呢，是禅宗里面啊，这个曹邓宗。啊，邓山曹邓真，曹邓真的这个第八种啊，他说是道印禅师的第三，道印禅师是曹邓真的第二种啊，曹邓真第一种是梁界禅师啊，梁界禅师第二种，梁界禅师大家前天我们去了，就在那个啊，奋心是吧？奋心，梁界禅师。是现在是南怀瑾给他回复的啊，这个我们纯一大和尚在管理的啊。而他底下第二组是道印禅师，是道印禅师的第一生，然后说他已经第八组了，是吧？第八组是禅宗里面45种，禅宗里面成第一组是释迦牟尼佛，第一组是迦叶尊者，是吧？一只手数出了第45种。啊，所以曹邓真发展的也比较多 我们临济镇也发四十，好像有53走了吧，啊，也很那个很远了。因为这位大师呢，在这个不是年代呢，他这个人修行呢也比较很固执啊，比较执心。因为这开悟了以后啊，也受了很多的挫折，被皇帝给贬啊，贬到一个山里面去住茅棚，不让他外出啊，就把他封在一个地方，不让他出来。后来又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他自己再回到自己的故乡，因为他故乡在山东啊，在山东的一个福永镇，一个叫做湖畔建了一个小寺庙，叫做杏化寺啊，训练这个众生呢在那个地方修行。他说当时皇帝，因为他这个道德情操也是比较感动了很多的皇帝呢就赐给他的很多的田地。他说这个在这个福永镇呢出家一段住了6年以后就圆寂了。而圆寂呢在华严寺，他凝固在华严寺奉供，后来又迁至于随州大魂山建了佛塔。他有写了一段这个叫做祈愿正义，祈愿正义，祈愿就是寺庙的意思，正义就是出家人的这个表率吧，和这个就是说我们出家要注意一些什么，就是说发现我们出家对道上的一轮精进，就是说它是一轮警示这么一篇文章。道印禅师的悟道因缘他是怎么开悟的呢，是吧？当时在东京大家知道东京是在河南开封，是吧？叫东京，我们南京、东京、西京在哪里？西京就是北京，西京就在西安嘛，是吧？北京就在北京了，是吧？东南西北都有京。那么说他在东京就是河南开封在那一带。但是他出家的，他没出家之前呢，他小幼时丁点大的时候他就开始闭谷学道家的功夫，因为当时的道家在中国也很兴旺，所以呢就闭谷学道修仙后来这个常隐喻就一点点大少年的时候30岁之前呢，31岁之前都要修道家的功夫，就像那个星云大师当时修的就是道家功夫。因为星云大师虚远老和尚在泉州就是山里面他是打坐在家里的时候他就会那个念气润摸跟斗摸还是大周天。但是听说他修道教修得很厉害了，修到头上冒烟，怎么冒出来的你在这个密阵里面，他那个修道的修身体修气末可以在头顶那个百会的地方可以插一根草下去这个末在这个地方下去，人修行修得比较好，这个地方会鼓出来人看默默这样鼓出来，人修行变成是骨头气的。然后这个地方头顶上面很远很远，小孩子可以摸得到，很远，就是我们修行修得比较好这个地方是很远的，很远，它是气从这个地方出来。所以我们打坐戴帽子是不好的，所以很多出家人就喜欢礼仪清净的戴帽子是绝对不好的，因为我们头顶百会这个地方要出气，知道吗？要戴帽子中间要挖一个洞，那个帽子中间是不能够有中间一个心，要把它挖一个洞，因为这个地方要出气，闷住了以后把气压住了，压住了以后那个仙气就不能出来，晓得吗？仙气，因为这个洞这个中间，人润脉跟动脉这个气要出来就是说你要压住闷住了以后气就不流通了，会头晕。然后年纪大了没有关系的，年纪轻了头就会发晕。那长 因为我们打坐的人很清楚的，一坐一凝神的话，人的这么个热么上顶天地啊，下达气海啊，就是说人站在那个地方，气就可以达到海底，是吧？这个热么可以达到九云霄，就可以跟天人相应的。好，你把冒了一款，那麻烦了，是吧？冒了一款，头就晕啊，头一晕，底下气就不足啊，地下的气。地下的气不能大，因为往上顶就往下顶了，是吧？你就说你有没有说我不往上顶，我往下顶？这不可能，它是上下是它是同时顶的，往下走就可以往上走啊。所以站在那个地方顶天立地呀、啊，是吧？头要顶天，就要顶地，就顶天立地的感觉。所以站在那里很稳，你就光立地我不顶天的话，那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同时去出去，气是同时出去的，所以站在全人日定的那种状态，那个气海跟这个顶门的百会啊，它是气上下通达的，是吧？所以呢，不要戴帽子，不要戴帽子，戴帽子肯定会把它压住，啊，所以呢，这个冬天也不要戴帽子，啊，所以晚上睡觉头呢，不要把被子蒙在头上，要让头出来，头是不怕冷的。对啊，就是头站的人头是不怕冷的，所以把头要放在外面睡觉，让它冒气，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它怎么动你就不会，你就说你只要把颈子这个地方一下打坐的把颈围着，只要把颈子围好就可以了。气，因为我们身体是底下，上面是不会有病生病的，因为所以这个。我们虚云老和尚打坐的时候就出现这样，所以他后来120岁都以为跟他修道有关系，道教辟谷有关系，所以辟谷啊，它可对身体确实是有些好处，因为身体嘛，吃的大米越多，五谷的东西越多，就是说烧的那个饭食啊，就是我们用火啊把它烧熟了吃，这个东西吃了以后呢，就能够呢身体想成仙就是很难，所以我们必须要肉体少吃多呢用功夫，这个我们的身口意嘛，身要靠气而成的，因为气不足，你气不足血不达，就是说你气不足了，你血液它就不会流动它血液不流动的话头就会晕，知道吗？那就说，哎呀，我站在那为什么头晕呢？是因为气不足，血不打，气不足，血就滚不上来，滚不上来，头就会发晕嘛。你们是站，有些老太婆站，病的就倒下去了。她不是倒下了，是气不足了。她说为什么气不足呢？是因为她肾气没有了，一个人肾出了问题。那肾为什么出问题呢？肾问题因为脾不行了，知道吗？因为脾它是通达于胃的，胃气脾不足，它就不能够吸收营养，不能吸收营养的话，那说就会身上没有营养的话，它就没有气力啊，就不能够肾。肾呢，它就是它肾足，气就足，气足可以打血，血足呢，那说身体它就比较喜悦啊。心，我们的血液要归心。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为什么要达到专制一心呢？就是说你能够把念头转在这个心上，你血液会回归于心，就是说任何一件只要血归到心的时候啊，你的包容性就非常大，就是你内心非常快乐，有愉悦感，因为身体好轻松，身体的气脉是通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心脏啊有力，它这个摸身上就有七万二千摩的话，要说要靠气啊血啊都要到达，如果你气不归心，那说你的心力力量可能就越弱，最后呢你身上的摩就不通，所以你的摩不通，那你身体呢就会这个气会乱流，气乱流就都有分病，是吧？觉得那个人呢乌七八糟的，感觉要发脾气，就血不归心，你有血变成红光满面的，但是这不是一件好事，太红光满面不是好事。就是说 红案满面，血是乱流，到处跑是不好的，血要归到心里面，从心脏里面达到自己的整个的气脉，能不能乱，乱就会发脾气，会暴躁，就像这个人呢，无缘无故会暴躁，因为血归不到心上去，血要归心就不一样了，血归心的话是很愉悦的，也非常快乐，就人家骂你的时候不会烦恼，很舒服，知道吗？所以你要学会把心，就是说我们要练打坐的时候不要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会气会乱流，因为胡思乱想嘛，气是散的嘛，所以气一散血不就散了吗？它挪不到心呢，所以虽然有血也没有用，因为它是乱跑，你想浇气就往浇底下走，你想头血就往头上冲，你想手血上就往手上走，如果想心这个地方血就归到心这个地方，哎，你就可以养生。所以血一定要归心，就要到这个心这个地方。他说，心到这个地方呢，心脏好，心脏好了，办好啊，它可以忍这个，所以人要适当的互动运动，这个运动呢，他说让血能够这样的循环，气好的话，也可以达到自己的这个脾好，脾好了就胃好，吸收好，然后又气好，又肾好。然后呢，肾气好，血又好，它就一个循环，这个一循环，是吧？这些就是说，适当的拜佛啊、运动啊、静坐啊，这些对自己身体都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平常的一些，这个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打坐，在打坐前要拜佛，让气运动，让运动，然后这样运动，然后呢，静坐在那里可以归心。因为血一阵流的时候，我们还在胡思乱想，想着某一个人好，某一个人坏，那就会乱流。这边拜佛，那边想着那个好坏，那个这边我要恨那个人，我要骂了，这边在拜佛。那有什么用呢？这拜佛的时候，心要归心呐、啊。就是说，这样运动的话，还要归到心那个地方去啊。所以，拜佛了以后打坐，打坐以后拜佛，就是比较好，就是运动一下就比较好，啊。所以身体安，身安道隆吗？身安，我们要先让自己身体比较安，知道吧？你这样道就比较冷。它是，就是说平时啊，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会有这些细细的一些观察，你能观察到，证明你有观察。一般人他不观察的，就想着名利，哪个人对我好，哪个人对我坏，就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着是是非非的。哎，我要把身体搞好，我要去修本钱。我要安住身，身要安，身安则道人，就这个意思。就是身体不安，怎么会道人呢？那我说这位法师呢，叫道开法师，他自幼呢，他就开始学习道家的功夫，就证明说他从小就这种善根，就跟道相应，他就说从小就想着道，不像我们从小就想着名利，是吧？怎么去赚钱？然后怎么要找老婆，是吧？然后要成家立业、光宗耀祖，就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人家呢，自幼就开始学道家的功夫，炼丹是吧？修辟谷，这个养息这种，小的时候就用这样的功夫。我在我出家的时候，我就练气功，不像我们严管在坐在那里，一下就睡着了，真的。我们的小的时候虽然不知道运功，但是我知道练气，知道吗？知道练功，最起码我想练练丹田气功啊，用这个呼吸到丹田，就是训练。你像我呼吸都是到丹田的，我呼吸是很长的，就是我坐在那呼吸是很长。因为小眼睛嘛，给我在洗澡到水里面去看看哪个先时间长，他说他手四十几下就出来了，我说了八十多下才出来，我比他多一半。我以前的时候，你大悲咒是一口气念一遍，就是一个人，就是你要深呼吸，要修深呼吸，呼吸到你手指上面去，你呼吸呼到丹田，呼到脚趾，你站在一个地方，你一口气吸下去，修到那个脚趾都发胀，这个手指啊都发胀发抖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气没到这个上面来，所以。一呼吸就汗水了，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用身体念佛，用毛孔念佛，用细胞念佛，就是这种感觉。你整个的身体都能念佛，我不是觉得口上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喊着喉咙也喊怕了。所以呢，因为你没有定力嘛，从来没有用过功夫嘛， 就用这个喉咙叫，叫了几天就不叫了，啊，我念不动了，我不念了，我喉咙已经很哑了。所以念念念就不念了，所以生烦恼。你看我讲法，一天讲到晚也没关系的，要我天天讲的都可以，我又不是厌烦。要就是说你们有这个心思天天讲吗？我就这样，我告诉你们有这个耐力的，就是你有我这个耐力，就是讲了20年我都一直在讲，你有这个耐力吗？你观察一下，你有这个耐力吗？对吧？就是说，自从这无量寿时到现在，我每天都在讲法，但是我中间从来没有厌烦过，看到吗？讲的特意讲又一经，要讲本来是讲30分钟，结果讲了40分钟，后来讲了50分钟，现在讲60分钟，你发现越来越长，并且我毫不厌烦，并且越讲越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从来没有厌烦过，因为。我这个信心很好，气足啊，是吧？这个身安道冷啊，啊，就是说我身体是安的啊。所以就是说人要跟道相应啊，就是这样子的。什么不像你们休2天就跑到师父往外出去玩一玩，就是我现在就说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大部分就说住在这个地方住上1年，我发现了他就想出去了。我说邓女士一住10年了，我一住邓女士一住10年都没有说我要出去。出去以后我有一次从洞里头出去，我就要跳王美山自杀，跑出去了一次，知道到王美山顶上要自杀，又还不敢又不想死。后来写一封信告诉我师父，我说一脚这个在就是一个脚在干在江西，一个脚在王美山，就感觉到自己就是有点这个非常想回来，但是后边又没有钱了。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师父，希望我师父借一点钱给我，然后呢我好回寺庙。结果呢我师父看到信以后没有地址，他活了，我回来以后他告诉我，他你写信过也不写我地址，我往哪里寄呀？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也就是说好像没有怎么到底想跑的这种概念，但是我们现在人就能发现嘛，在一个地方住一段时间，他大脑子他就翻滚，不是烦恼就是想跑，啊，不是烦恼就是想跑。那我们在多年寺住上，我在这个地方住了20年，也没有想跑够，也没有想，要这个安住在烦恼上，好像没有，啊，基本上都是为大家的，对吧？好像大家听话我就很开心，大家不听话，我就生烦恼，我的烦恼是为大家而烦恼的，好像自己为自己烦恼好像几乎没有，我没有说我自己想干什么事情，都是随缘而过。好像在哪个地方能按住就按住，不能按住我们都无所谓的，啊，是因为我们不要这些计划，我们是要按住在道上，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往道上汇，啊，不要老是往烦恼上汇，啊，你跑遍天下都是一样的。一个出家人嘛，是个居士啊，他一个居士，啊，他说我跑了好多的寺庙。我到了好多寺庙去，我发现还是无量寿师好。啊，当然了，无量寿师有师父啊，你在外面哪有师父啊？就是你在外面都是别人，在这无量寿师呢有师父的，他实际上是一个居士的话，啊，我才会这样告诉他。就是很多出家人出去以后啊，还是想回来，所以觉得在自己刚刚出家的那一轮份上呢是比较好。所以呢，人要安住落道啊，不要老是。这个安住烦恼上面。所以这个法师呢，这个后来31岁啊，32岁出家了，跟着这个他以前叫义阳山，不知道在哪里啊，应该在山东。后来长大以后到京师，到一个叫苏台寺出家。他说那时候出家吧，跟现在出家是不一样的，一出家要考试的。就是说这个圣朝时代出家人要考试才能出家，并且还必须要有钱，没钱还出不了家，知道吗？他说显巴玛这个合格的出家人经过考试，他背诵了什么法华经而出家的。法华经就是那是你要想出家吗？把法华经背会以后才同意你出家。现在叫你背无量功课，你都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背不下来了，是吧？就是说这个要出家的要记住，就是说你要把功课背会你才能出家，不背会怎么出家吗？所以你要在我面前背一下楞严咒，最起码的 实际上我出家的时候，我还没出家，我做木匠，还没出家就把楞严咒三个月就把它背会了，无上功课一年我就把它全部搞下来，并且所有的法器，并且当围炉。我那个时候一定年大，开始当围炉。我们后面走的那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出过家的老和尚，就是我带着他们，都是60岁、70岁，80岁的老人，都是老修行啊。然后我是小和尚，我打着眼镜在前面带着他们念佛。现在想一想，哇，那个多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太大了，就是说那些老和尚跟着我后面，当围炉啊，因为修得快嘛，是吧？一下子就在尼佛堂带着他们念佛。所以这个虚空课受了具足戒以后呢，这个道凯禅师呢就到了一个海会寺啊，就朝拜叫徒子啊，叫义清禅师。他说这个他在义清禅师手下开悟的啊，后面的开悟的这段话可以大家来体会一下。朝顿真每个正派他都有呢，有办货啊，这个吃茶啊，或者是无眼呢、就是没有，我跟你这块没有眼，像曹顿真就是无眼，是吧？有的办货啊、一开口讲话就啪的把打过去，有的呢，问几句话，吃茶去，有的是吃茶去就开悟了，是吧？不回答的话就吃茶出，回答的话当下就开悟，他就非常快啊。所以那个图子和尚，也就是我就念他叫义清禅师，义清禅师也是个祖师，就算是他的师父了吧。就是说他就问了那个道开禅师，就问了，他说福州严著于家常茶饭，离此处之外必有为人处也无。比如说我们这个祖师们呢都在讲了吃茶，就是说吃饭穿衣无非是道，他除了吃饭穿衣之外必有为人处，所以那个这个处也无啊，反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这个参道吗？应该这个意思。所以那个这个义清禅师就说于道还众天子赐啊，天赐怀家饶送属汤也无。就是说是离道还天子赐，就是说就问他嘛，还假，就是你到什么地方呢？就打个比方，你到无量寿寺来，还想做这个饶送啊，饶送，饶是饶地嘛，顺地嘛，熟地，汤地啊，也无。所以道界禅师啊，这样开口讲话，那个义清禅师啊立即用那个佛子啊敲了一下嘴，敲了这样就说，你发意来早有三十半夜，就是发意来，就是说他就说不要他开口嘛，就这个意思。所以道义禅师呢，这个道开禅师呢，这个一听当即就开悟了，就是立即投拜啊礼拜啊这个义清禅师为和尚。所以礼拜进这个道开禅师呢正准备走开，那个义清禅师呢他说欠来则礼，则礼就是说你来则礼啊，则礼的则礼，则礼也就是说我来教你佛法，就这个意思。但是呢道界禅师呢不理睬他，就是开悟的人了嘛，他一明亮到，就是说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我要讲法给你听，其实法他已经得到了，对吧？但你快回来，我就是我来讲法给你听，可能。所以道开禅师头也不回不理睬。所以那个义清禅师说，于 遇到。遇到不宜之地邪，就是说你到了不宜之地，就是对佛法一点都不怀疑了。然后因为他在我们讲的就是言辞道断的那一刹那就是佛法了，不能用言辞说，不能用思量说，当下意会了，那个就是道，就是道。他说你已经你不是对佛法已经不疑了吗？既然不疑了，他说这个不疑之地邪之地，就是说你到那个地上是，就是说是，就是说这个有没有邪见呢？就是正见和邪见呢？就是说，他就是说，就像我们那个当时马祖在这个在问法的时候，他的徒弟嘛，他有一天在某一个地方嘛，他就问，他说马祖讲即心即佛，后来他就是参访，他就是说即心即佛。后来有一天他在浙江那边嘛，他有一天在江西这边去参拜他，因为那个禅师呢就讲过啊，那个禅师在浙江那边就参马祖即心即佛的这个体。后来他有一天那个马祖呢有一个徒弟跑过去参拜他参拜他，就知道这个祖师回来又跟马祖说，所以马祖呢马祖道一嘛，他说你有一个徒弟在某一个地方他已经开悟了他是开悟了吗他你现在去告诉他我现在已经讲非心非佛，就是说就看来，所以他跑过去就跟那个禅师，他说今天马祖变了，马祖不讲即心即佛，讲非心非佛了。后来那和尚说他的非心还是他讲他的非心非佛，我还是讲的即心即佛。也就是说悟道的人不可能被这些言辞变化，就是说今天师父这样讲你就这样变，真正悟了道的是悟道本心，不由人变，不是说怎么讲就怎么变。不像我们今天师父这样讲你就这样了这样对啊这样对啊，明天师父来讲这样对这样对，到底哪样对的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证明你没有悟道嘛，悟道了怎么会被人家的言辞变来变出呢？就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你就是说你到不疑之地，就是你说的话出来啊，你跟我再说一下，就是说一下，就是说你悟道的道理啊。所以道家禅师一听呢，立即就把这个双手把耳朵给蒙起来把自己的耳朵蒙起来，所以道家禅师就悟道了，证明他已经悟道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一开口讲话一思念他都是错了，因为单体即是音多到口上去就变成是非，音多到念头上就变成思念，然后说顿念即乖嘛，起心顿念，就是起心即错，顿念即乖嘛，它是个当下的一个体所以他悟到了以后呢就留在这个禅清义清呢，在义清的阶下坐下当点坐，你看为了进一步这个义清禅师呢，为了进一步考验他，人要经过不断的，不是说你今天明了了明天就不悟了吧，就是说他还要去偷偷在后面去考验他。还有呢说你就是说进一步的这个锤炼他吧，是以这个义清禅师常经常用机语来念证这个道开禅师这个就是对他的一种辅佐上次讲的那位禅师，你看那个法师一直在一直在，他后来告诉那个什么法师他说这是个就是一个是一个材料希望祖师不要嫌弃，要把它调好，后来还是调开悟了，后来开悟了以后才感谢他的师父不多你用种种方法来调研他，打他骂他，他往房子里挤，房子里挤他往门关起来往出推，是吧，用种种方法来诱导他这个在他问法的受了很多的委屈，现在才知道这是师父的一种熬炼我那个义清禅师问他说这个厨房勾当不一勾当就是说你在厨房的做事不允一就是说因为要我们讲吃饭穿衣，特别是吃饭吃百家饭就是说众口难调 你烧的饭要让每个人吃得很开心，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后来那个这个道开禅师呢说，哎，不敢不敢，他就是说我做的不好，不敢不敢说自己做的什么样啊，就是他说，他就问了，举席鞋只能举稀饭还是蒸饭鞋，就是你今天举稀饭呢还是煮干饭呢，就这个意思。还是怎么煮啊，道开禅师说，他说用功呢掏米捉火，行者煮稀蒸饭啊，行者就是就是用功做工人呢，在掏米，我们一般听不懂，其实呢就是讲就是为大众服务，行者就像我们修行人一样这边要烧火，那边要煮饭，这样的呢才能够把饭才能煮熟，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身心身心呢要经过劳作，要经过这个就像洗米一样，煮火一样，烧火一样发心，是吧。所以土僧呢说，他说这个用功在掏米在煮火，我行者都在煮饭都在煮稀，那你在干什么，你在干活，他就问你在干什么。其实这个你他已经分出三个人出来了，知道吗，又是运人为大众服务，他又是在蒸米煮饭，知道他是个行者，就是身体在做这件事情，他你在干什么，问其实问的是第三个人，但是我们感觉到是有三个人在做事一般看不出来的。这个道开禅师说和尚慈悲犯他闲处犯他闲处，就是说我们点坐一下这个地方，你能听一听这个话，你就说你现在在服务大众，然后你这个身体在蒸米煮稀，那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你如果要回答犯他闲处，就是说真正的我是闲着的，就是说我天天在服务大众，是吧，我这个身体在服务大众，我也在吃饭穿衣睡觉，那常福在哪里呢，让他闲去，他闲在那个地方，就是过去不能说天天吃饭没有一个人吃饭，天天睡觉没一个人睡觉，天天劳作没一个人劳作，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天天干活天天干活，人家感觉到你自己也干累死了，你呢没有一个人干，真正的我闲在那个地方呢所以过去讲出家和尚呢，我们出家忙忙忙，就说天天在忙，是吧，忙什么，忙于道就是说你看到出家人天天在忙什么，天天这样他坐在那一动都不动忙什么，他有什么忙呢世间人闲闲闲，就是说每天拿这个肉体这个称呼他争名夺利争名夺利，可能把道呢闲在那里不修，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人呢好像是忙，就去想在表面上看很忙，在内心里面很闲。所以过去一个人上讲，就是说跑到无量寿上来等常福师，然后常福师坐飞机然后到南海，从南海坐飞机到北京，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从上海坐飞机回到南昌，坐车就回到无量寿寺。然后呢无量寿这个人从早晨一直等到晚就等到我说，师父啊你好忙啊，你好忙。我说我不忙，是你忙，你忙，因为你是早上打妄想一直等着我忙不忙，因为你心在忙啊，累啊，在等着我啊，累不累，我坐飞机一直走一直走，心是闲着的，就是心是毫无动摇不动啊，可是你一直在忙啊。所以世界人在忙什么，忙生死，对吧。所以我们怎么会忙呢，我们的心一直定在那地方啊，所以我们从早上身体一直在动作，一直在动作起来。所以你有一天告诉别人说我好忙，那你就真的忙了，知道吗。所以远远说自己好闲不要说很忙。所以你从早上上地一直到晚上九点才睡觉一直搞扫地干活在菜里干活，你那个人家问你忙不忙了，你千万不要说你忙，知道吗？说忙就证明你没有悟道，知道吗？要悟了道的人，让他闲去，知道吗？让他闲处，知道吗？所以呢，你的身体在做服务大众你的这个用意识、用种种为 为大众做事，但是你心是很险的，要修复这个啊。所以一个人修行几十年还觉得自己我好忙，那这个人真的就忙，他没有修道。至于道开禅师说和尚慈悲让他显，和尚慈悲啊，把他逗了，所以他已经很险了，是吧？所以又一天呢，这个道开禅师陪着他的师父啊，在菜园里面闲逛，就是就像啊，师父啊，我陪你去到外面去聊聊天呐、啊，或者是在公园里走一走啊，就这种状态。所以那个徒子啊，那个禅啊，义清禅师啊，就拿着拐杖递给了这个道开禅师。道开禅师接着呢，接过后呢，就跟着后面走，啊。所以这个离合平伏，就是说从道理上讲，你该怎么做啊？那道理就是这，就像你啊，所以道开禅师都很谦虚，他愿我与和尚提携拿杖，也不为分外啊。就是说我为和尚提携拿西杖，是不是分外，而是分内之事，不是外事。就是不要以为说这样做呢，就说我又悟了道了，连和尚的鞋子都不愿意提了，这是不是外事啊？是内事，心内之事。他说有藤行在，就是那个义清禅师啊，他就问道有藤行在啊？他说那一个道开禅师，那一个不受教，那一个他就是说跟他一起走的那个人呢？那一个不受教，所以呢，这个义清禅师一听呢，居然就走开，就不再理会。到了晚上呢，那个义清禅师问道开禅师：“早来说话未尽，就是我早上跟你说话还没有结束。”后来道开禅师说：“请和尚说，就请和尚赌，就说，他说毛生日夕生曰，就是毛死后。”毛子丑寅卯，卯时候日头出来，夕时月亮下山月亮出来就是晚上。道开禅师一听呢，就点过来了。所以那个鱼上来上去，怎不投然？道开禅师说，在河上左右离合鱼时，就是说他一直说从哪灯来给河上点灯嘛。跟他点灯嘛，就是说你上来的这个就是一个对师父的一种恭敬啊，是一种恭敬。我在火上左右来照顾你。那个义清禅师说，他说奴儿就是奴隶呀，这个卑鱼谁家里没有呢？就是说奴隶，就是说我们不要做这个奴隶呀，就是说奴隶谁家里没有了？其实大家都在做奴隶，知道吗？对吧？做奴隶啊，不做主人，知道吧？所以谁家里没有呢？就是说俗家了，世间人呢，哪家里没有奴隶呢？没有卑鱼呢？其实讲的呢，就是说每个人的心呢，都是在做名利的奴隶，做这个做人家的卑鱼，卑鱼就是做人家的这个下贱的事情，就做下贱。谁家里没有？就是说现在外面都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也要这样做啊？就这个意思。所以那个说这个道开禅师说，和尚脸正戳他不可，就是和尚大和尚年纪已经大了，他不能够不要啊。他说我今天在里面服务的话并不是我要做奴隶，其实我已经悟了，就是我已经当下做了，但是你年纪大了就应该这个要人扶持，就这样劝他不可。就是徒子那个义清禅师说，得凭我这个殷勤，就是说你这样的殷勤我干嘛？就那他说报恩有份，就是说你对我是有大恩之人，我应该很殷勤的来报答。就是说他对师父不是说我要你给我什么，我已经悟到了，我已经明了了，我现在给你提携，给你拿杖子，那说给你拿着手灯啊，给你点着照着走，那说这是我有份，只是我分内之事，我应当这样的一些报恩，没有说求。所以道开禅师后来就离开了他。 离开了他呢以后呢，这个离开了义清禅师，后来就回到自己的故乡叫新州，到了传法灯住了一段时间，到了个叫天林寺金师，就是开分呢，就是开分。那说到开分以后呢，这个皇帝要赐一个紫金袍给他，叫他到天林寺去当主持吧。所以呢，这个道开禅，这个道开禅师呢，对皇恩表示非常的感谢。另一方面呢，要表示自己呀、啊、有事在先啊、不接受。后来他就辞退，不愿意做那个寺庙的主持，也不接受这皇帝赐给他的紫金袈裟啊。所以告诉皇帝，我出家的时候有重视，不为名利，我不愿意当这个官，也不要这个，不要当这个升官，也不要当这个主持，专程学道。运之九柱，九柱就是报答自己的父母之恩，自己的九的一直出家，九柱升天，就这个意思。苟欲愿行，期望呢，皇帝呢满足我这个愿行，一切生命。父母在此替许，就是说我妻子自己出家以后呢，我经过了父母的同意，并且我向父母已经答应了这件事情，因为我出家的时候要祭我们的祖宗，希望我的祖宗九祖都要超度，我父母呢答应了我才让我出家的，我怎能违背这个意愿呢？假设我不守这个本的话，切冒人，就是说我这个突起皇帝对我的这种人就是收忍他的人，然后这种官要则佛法，则佛法欺门背也，就是说欺门背，就是我已经背了我的寺院，也背了佛法。所以徽宗呢，皇帝啊，一再降旨要这个道开禅师啊来受这个恩赐，道开禅师呢仍然坚决不受。甚至皇帝吃饭没事干，要人家去当主持，人家不干也要他去，看到没有？就是说人家不想做方丈，干嘛要人家逼着人家做方丈？个奇怪的意思，这个徽宗呢，也太不好了。这些皇帝还怒他，你看，欲治他抗旨之罪，因为过去啊，动不动就抗旨，叫灭除你的九族啊，就是，所以过去的那个气氛肯定不是什么太好，是吧？动不动就要杀别人家。所以把他收监，然后呢把他关起来了，然后吩咐呢把这个道开禅师，因为他讲的这一段话嘛，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说见者不受，后来的皇帝要治他的罪啊，治他罪的时候呢，当时呢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开禅师他有道啊，就是啊，并且尊崇无畏啊，不是一个虚伪的人，都是知心道场有道的人嘛，所以人好多人都很尊重他。那当时这个私自啊，就是说来抓他的这个人呢、啊，准备要把他放走。他说，就告诉他方法，你可以不用去受这个罪啊，你这个说啊，自己我有病啊，就是我有病，我可以免于处罚，就是。后来这个大师说，这位大师。但是说这个他平时有金属，他说我平时是有一点病，但是我今天实在是没有病，非常健康。就是说你就假说嘛，就是意思说你假说自己有病可以免于受罚哇。所以道开禅师说，他我这样的说自己没有病，为了逃脱这个罪，我这侥幸的逃脱这个罪吗？就是我宁可说自己，你要把我压到哪个地方压来的话，我不去这样的欺骗，获得免罪的条件。这个人太自信了，像我们可能都做不到，是吧？有人那当官的跑过来，你说你有病啊，皇帝就那个就不会抓你了，那你就骗一下皇帝，然后你就可以解脱啊，是吧？但是他不，他说我为了骗，我获得了免罪，这不是佛法，这也不是。做人之事，他说我不为了这个免罪。所以那个师长呢，就那个有司是个官员呢，一听呢这个叹息不已啊，就是说更加对他尊重，但是还是把他呢压到 就是身上一个那个过去圣朝时代身上都要带着那个枷锁，把它发配到那个什么地方去。后来他的带着显著走到哪个地方，就很多很多的人在路上这个流泪不止跟着他后面的人呢、落叶不接，就走到哪个地方就很多人跟着，给他吃的给他住的呢，肯定是比较很好了。从这个后来他到了叫自州，就是应该是淄博滨州那一带，是吧？就山东淄博滨州那一带。他说到了淄博就发配到那个地方去，发配那个地方呢，给他一块地方，就让他在那上不准出来。后来第二年春天呢，徽州想一想还是恢复了他的自由，于是呢这个道开禅师就回到他的家乡叫芙蓉的一个湖上，接了一个茅棚，这里传法，一时道熟云集，就很多的这些修道的人和俗家弟子啊，都来拜堂，是吧？后面一个机子呢，他写了一个机子，即一道文啊，这一道文呢，我感觉到也是非常好，也就是说，他就是对出家的一种警示啊。所以大家在网上搜可以搜得到的，所以这个这一段话啊，稍微一段话，就是说他说这个，他说达摩大师，他说换达摩，他说这样的，他说二祖，他说你少不见达摩啊，到了这个少林寺面壁九年，二周这个力气断背，可谓是受尽艰辛呢就是说九年等一个人来断背而来求法，这个都是不是我们很能做得到的事情，就是修行应该有这种精神。他德摩他二周做不求是，就是二周就是说换达摩，就是说二周不争呢、问作，就是假设二祖不来问，他说这个达摩大师会来给他安心吗，是吧？二祖觉得不求，但是二祖一求有这个什么东西呢，是吧？这个无心去，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三生呢，每一次说到古圣地地方呢，感觉到自己无地自容了，就感觉到自己好忏悔的意思。参会后人，就对后人说，参会后人远若，何况百位侦察，就是说后人呢受了很多的供养，他说地相供养到我世世具足，就意思说我要吃的穿的住的喝的都具足了方来法心，就是说你等你吃的住的什么的都具足了修心，再来修行法心的话，你不觉得自宽做手脚不迟，就是到那个时候你可能已经手脚已经都来不及，就像人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谈修道的话，你可能已经手脚已经都慌了，手脚都慌了已经来不及，就是说我念佛，我现在做个念佛堂啦，要做拜殿啦，要做钟啊，搞了半天，我没有时间，我要四项具足，我要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具足，我要在这边化缘啦，那个地方找居士啊。你问他，你怎么不念佛？我没有时间念佛，我还要把这些事情具足以后再来念佛吧。等你把这些事情搞好了以后的话，你已经就来不及，你已经他这么讲，就是说。你已经是隔身隔世处也，就是说等你到死的时候手就满落，你已经隔身隔世，就是你到下辈子做猪做狗都找不清楚了，你哪来的鸡呢？所以时光世界身为科西，虽然于是更在他人在禅相度，就是说三生也强教你不得，就是说你自己在他人一个地方跟别人这个这样做，我呢也找不到你，也没有办法，是吧？所以呢巨人还见古人间翁，就是说山田拓巴尼啊，野菜蛋黄这样，就是说这个我们 就是说搞些板栗啊，搞一些饭渣饭吃，搞些野菜吃就可以了。吃则啊，吃则成尊持，不食任登西。就是说我在我这个地方呢，就会吃一点山上的野菜，一些这个路边的小草，路边野菜吃一吃，没什么好吃的来接待大家。他你吃就吃，你不吃任登西，你就走。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宁可无染，不可无法，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跟我这一块，你必须要参禅问道，你必须要找个自己的本来面目，你必须要对自己的后生有一个交代，你必须要找到一些消息。你不要拿很多的时间为了你吃喝拉撒，一定要为他而忙碌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要来就来，要住就住，不住你就可以走，就任登西啊。他说为复为复复就是礼拜，就是我向你磕头的意思。复为腾道，我们大家都该腾道，各自努力，互相尊重啊。这段话教义群群的，就是啊，这个堪为我辈之禅警醒。比如说道开禅师圆寂的时候活了75岁啊，后来死的时候说了个偈子，我年76，寺院今已主，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所以这个人很了不起了，他就这个人他已经不怕地狱不怕天堂，他到天堂地狱无所障碍，赤手浑身三界外，屯屯任运和住宿他就没有。这句话这个非常非常自在了。就是说我们怕到地狱，怕升天堂，其实他已经是三界之外。这个人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他就是说这里面一个告诉我们要悟到解对去，第二个呢对道法要认真啊，就是说我们要难行能行难行的，我们要为法而往生，为了修道，为了解脱，为了找一个消息，我们要不惜生命。第二个呢，在法上来讲呢，我们要悟到当下，不要口上去玄谈，不要打脑子思念太多，因为这个都是妄想，这个是言辞，言辞跟妄想对道上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修会当下言辞道断啊，这个题啊，希望大家能找得到。南无阿弥陀佛。